哎，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
我们继续开讲。好不好？可以说是老同事了，开会是警察局的啊。他现在很久以前退休了，就到美国来居住了。他看到我，他很欢喜啊。啊，他说他很多心里的话，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心得。那我们就给他几分钟的时间，请他上台，好不好？
好。
他的名字叫洪克里，克里复己之为人。哎呀，他爸爸真有智慧呀、啊！克里复己的人，念佛一定往生西方。
王警官、刘会长，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首先感谢净宗协会提供了这么一个清净的场所哈，让我们大家进了三场高智慧的演讲。王警官很像现代的包青天。唯独不同于古时的包青天，他非常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个人觉得王警官非常有正义的精神哈，在研读佛学中融会贯通，在引进中国的伦理道德与古训，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定成了书籍，并制作成录音带、CD 和 DVD， 传播世人，净化污染的社会，同时更利用演讲的方式到各个单位去劝人向善。王警官把高深的佛家哲理用易懂的方式讲得淋漓尽致，在演讲中振振有词，声声有力，可见用心良苦，我个人受益匪浅。在此向王警官致十二分的谢意。您千里迢迢不辞辛苦的从台湾来为我们做这么精彩的演讲，最后也要特地谢谢净宗协会的师兄师姐们，我觉得你们是拉斯维加斯中的一股清流，你们默默的耕耘的精神让我深深的感动，同时也值得大家的钦佩，也值得大家的钦佩哈，感谢再感谢，阿弥陀佛。
我们感谢洪师姐的肺腑之言啦、我看她也是看到好像就感到没有那个距离感，虽然以前我不认识她，却不知道她看过我，我到现在是人怕出名猪怕肥嘛，人出了名就很危险，要认识了这个障碍烦恼就会容易来咯。对，老凡师兄讲得很清楚，事想圣明而无实德者多有其祸，这个世间享有很大名声的人，你的德恨不足以称备你的名，完了你会产生很大的灾难。你看这影艺界好莱坞影星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太出名了，所以我们要学那个孙悦，对不对？他虽然信基督教，他非常能够有上帝的那种慈悲来照顾这些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灾难或者苦难的人啊、哦，他宣布他的福音，我觉得孙悦的胸怀很大，我对他蛮尊敬的。哦，佛门广大，哪一法不是佛法？基督教也是佛法，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真的，你不晓得上帝还请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在天堂讲经说法呢。但是天堂的人福报太大了，好贵难修道啊，听了就忘了，就想还是玩乐比较重要，乐不思蜀，所以天上人修行要成功很困难，所以佛祖不在天上世界成佛，在人间世界成佛，因为人间苦多乐少，悟性比较高。所以我们了解佛为什么世界在印度，佛教为什么在印度开发，在中国结果中国有福报，中国有儒家道家的这个基础，有这个小乘的这个基础，等于是这样小乘佛法的基础，容易接触大乘佛法的这个教化。所以各位了解读历史啊，读佛门的历史啊，中国的这个历史要懂这个道理。你看皇帝提倡呢叫佛寺啊，寺是政府一级的办事机关呢，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听过没有，白马寺哦，那以前那个市都是政府的一级办事级单位，就像像那部会首长一样。所以了解他佛事的来源呢、很清楚， 他现在寺庙变成超度鬼神的地方了，就是一落千丈，大家都对他不尊重了，甚至说他迷信了。这是我们寺庙哈，要赶快改革的，一定要讲清说法。你不会讲没关系，录影带科技很发达，放嘛，对不对？播放给大家看嘛，你设备好一点嘛。来来来，听经的时间到了，敲锣打鼓一番，来，我们每天这时间放。哎，你不要看你放这个，别人活人不来，还有看不到的会来，你相信吗？所以净空老和尚一直劝我们要这个放这个经典给鬼神看，鬼神现在想修行比我们还要心切呢，还要心急呢，他说这个世间不好玩呐，待不下去了，天上不能住，地上不平安，你说怎么办？往哪跑？跑不掉了。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个世间有核子武器，真的是这样。有个典故跟你们讲一下，北朝鲜的三神，北朝鲜啊，我们中国人很会念佛的法师，听说已经四一心不乱了，师父跟他说你他这个功夫是四一心不有的四一心不乱的这个功力的，在东北就我把他请到朝北朝鲜去带他们念佛，鬼神都知道他厉害啊，然后我们中国的护法师拦截不让他走，有这种传书也是无风不起浪，有这个事实，因为真的四百天可以不睡觉，厉害了。你练佛功夫到这程度，你就是身体轻飘飘的，你不会想睡觉，睡觉是烦恼啊，财色名食睡呀、第一五条根啊，你再睡糊里糊涂根本不会念的、啊。连动物里面最会睡觉的是谁？
就是
对嘛，他智慧高不高？
不高，
不高嘛，知道就好了。猪真可怜呐、被杀了屠夫都不成不认罪呀、对不对？还去推卸那吃肉人，你去找他算账。你看他杀猪的下咒语，你听过没有？几千年的咒语听过没有？我念给你们听啊，不要笑啊！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啊，我不宰。你向吃肉人去讨债，唰，见血封喉，插到喉咙去了。以前没有电动屠宰的，就这样杀的，我看过啊。杀猪还拔毛呢，烫锅汤烫的滚水一泼。拔毛，开膛吐肚，内脏全部捞出来，大分八块，不知道谁发明绞肉机，碎尸万段啊！有没有看过？现在买碎肉的，有没有绞肉机？不知道谁发明的，碎尸万段，你听不懂吗？那这是地狱的极刑啊！可怜呐、你看看到猪那么苦，我们想想看，哎呀，我们将来也会变成猪哎！你有那个猪的习性，你就会变成猪，你信不信？真的是吓死了，说我一听到佛法我就不敢吃肉了。肉之里边两个人，里边造着外边人，你会写咒字吧？圣人造字必有圣人的意思在里面的呀，咱们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无人遵照不变智慧，搞不就是什么智慧在里面，所以你会读书哦。肉之里边两个人，里边造着外边人，众生还吃众生肉，仔细思量啊，人吃人啊，你一听到了，哇，马上觉悟，你马上改口，改不了的话，千万不要信杀活鱼三吃啊，嚯，这个土鸡啊，三杯鸡，台湾最多最方便，上山去这个宵夜泡茶就吃活的，真的，所以台湾杀业非常重啊，小心感召刀兵劫啊，不骗你，刀兵劫这个到来，战争的到来，不是政客在挑衅是原因，不是，它是次要的原因，它是一种助缘，它是推波助澜，而是这个地方的人民杀业太重，感召杀劫。你看那个书上都写得很清楚啊，佛书上写得很清楚啊，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佛书讲这世界大战也是一样啊，核子弹那么多，我们还不知道厉害啊。你看当今的局势啊，我念那个印光大师的跟我们提醒的，当今之时，其世道局势有如安卧机芯之上，机芯就是那个柴火堆了一大堆了，木材嘛，其下已发烈火，下面已经燃火了，哗烧了，上游悠忽度日，我们还在悠悠忽忽迷迷糊糊在度日子，不专制求救于一句佛号，我们还不肯一心念佛求佛求阿弥陀把我们带走，其之间之浅近甚矣呀，这个知识啊，智慧不开呀、知见太浅了、肤浅的不得了，这是印光祖师对我们开示啊。那时候是抗战时间哦，民国三十几年哦，那时候啊，二十几年打仗哦，那正是二十大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世道局势跟那个时候相比， 不见得比那个时候好啊。金光法师讲的，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现代战争其惨烈不是那个时候可以相比的，今天世道人心来说也不如那个时候，这差不多是50年前，那时候的人心跟现在比啊相差很远的，当时人都很淳朴忠厚的，老成啊，贪嗔痴慢的心念念头很微弱，以前做生意是同舟无欺的，现在黑子白子不认账啊，听过没有？朋友跟你借钱了，一翻两瞪眼，根本不承认，有志为凭他都不承认的，何况是同舟无欺啊，不可能。所以现在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成平，其实说存在的危机远远超过50年前二次大战。下面是个比喻啊，哦，一个人睡在七星之上啊，这个比喻现在很难懂啊，现在都家里面烧饭都不用柴火了，都用瓦斯了，中国大陆在农村里面还是燃烧火柴的，柴火的，你看柴堆得很高，人睡在上面，下面火的猛烈的燃烧，你说这个多危险，表面上看似成名，实在是危机四伏，一旦爆发逃避都逃不及，怎么还可以悠悠乎乎的度日子呢？一天一天的混日子，这不得了的，祖师一直提醒我们，可惜我们麻木不仁，大家都好像没有事儿，跟着一看环境，大家吃喝玩乐，哎呀，这个发达的不得了啊，酒醉这个霓虹灯又漂亮啊，大家的酒醉灯迷的过日子，警觉性全部没有，所以你不听经，你不看祖师大德给我们的教诫，你那个警觉性根本就是被麻痹的，发不出那个道心来。佛法为什么佛出现一世，就是要众生的生死问题，他才出现一世的。要不然在外道很多啊，那时候宗教一大堆呀、啊，升天嘛，天堂也会摔下来的，你以为好玩呐、啊？六欲诸天俱无衰，三层天上有风筛，任君修道非天想，不如西方归去来。有没有听过？听不懂啊？哎，这听不懂就佛学这很差了，来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啊？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是六道吗？我九天都讲过了吗？嗯，啊，这个地狱道是极苦无乐，根本没快乐，苦不堪言啊，真是不可思议。那个地狱的苦，你想到地狱的痛苦，就该发菩提心了，要发觉悟的心了，很快就下去了，一眨眼就下去了。畜生道是纯苦无乐，畜生道也没有快乐啊。鬼神道苦多乐少，有的也是纯苦无乐啊。鬼神道，人道是苦乐兼杂，会容易觉悟。那天修罗，天的阿修罗啊，六道里面一个天的阿修罗，虽然有些福报，但是却常常怀着嗔恨斗争心，身心不得自在。只有诸天天上啊，天堂啊，28层天啊，哦，每一天都不一样，他处境啊比较快乐幸福，这是真的。但是根据佛经上里面讲啊，欲界、色界、诸天啊，都是金银琉璃玛瑙等宝物来变成宫殿的，是成，等于是它的材质都很不一样。那么众宝做杂花，这个肤化凡夫原石，非常的环境非常优美。你试衣想到衣服，哎，衣服就来了，不要自己做，想食物，食物就来了，可以吃了。你看思衣意志想食食来，哇，不用去营生了，不用去不得三餐的拼命啊。香风吹拂，天乐和鸣啊，哎呀，比那个交响乐还快乐，听着一切享受自然而有，天人的福报这么大，光明片照，相貌庄严，长得非常庄严漂亮，天上的美女，是的，世界小姐跟她比根本不能比啊，全部是求不倒，真的不能比啊。寿命长远，少出祸患，没什么灾难，但是不能说没有哦，还有，跟你们讲，他为什么有啊？因为天地是如此的安逸享受，所以有些未能深明佛法的人呐、啊，或留恋这凡尘的人呐、啊，便希望往往啊，就他希望啊，希求死后升天，有很多这种人呐、啊，道家就求升天呐、啊。变神仙啊，对不对？道教一般的宗教也是神明啊，对，想升天啊。基督教、天主教那不要谈了、啊，都想升天得永生啊。其实他们不了解天堂的真相，我给你们报告一下。欲界天人有饮食的欲望，有睡眠的欲望，有男女的爱欲，就跟我们人间很像，但是方式不太一样。听过没有？搞不懂啊？ 哎呀，你怎么升天？那搞懂你才知道应该不该去的啊。天上人啊，啊，他的男女的欲望，可能你们这方面比较好奇，我就跟你们讲一下。大家都看不破嘛，对不对？男欢女爱啊，这夫妻感情又浓啊，80岁了，85岁来牵着手走了，还不肯放哎。你带得了吗？带得走吗？记住，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啊。你想寻找吗？不敢吗？昨天不是讲了寻找吗？你才不肯呢！看到老公死了以后肚子胀起来，流出来的脏东西黄水，哎呦，臭死人了！不爱了，知道吗？又改嫁了都有可能啊！有的老公死了之后年纪轻啊，他就是放不下他老婆，他最爱他老婆，老婆漂亮啊，很爱恋他老婆。他死的时候一直交代，你不要跟我改嫁啊！听过没有？死不瞑目。他怕他老婆改嫁，他就是咽不下这股气。我都听过哎，重念都没什么效果，他就放不下他老婆哎。执着，严重的感情执着，你看他到哪里去了？变鬼道，贪心变鬼啊，听过没有？贪感情也是变鬼，你贪家亲眷属这恩情也是变鬼，你说怎么办呢？是石头常回家看看，你有没有看过？钟医生啊，留恋不舍啊，啊、嗯，这各位了解这事实的真相。天人啊，第一层天，第二层天，四王天、刀立天，他那个男女的性行为啊，就像我们人间很像。可是他没有脏东西，没有精液的染污，他不会有脏东西出来。那第三层天夜魔天，夜魔天就更高了，第三层了，寿命是2000岁哦，一天也就200年哦，他那个福报更大，他那个不用这种，哎，抱太麻烦了。脏死了，麻烦来脱衣服，他是握手就好了，夜魔拉手，知道吗？拉手就很快，就握手 shake hand， 很快乐的，他快乐比你那个还快乐，他的感受感觉。第四层天叫做都帅天，都帅笑，都帅拉手都免了，还要洗手麻烦了，笑一笑就好了，知道吗？对笑就好了。第五层天。他画啊，画乐天，画乐天看得要看得很仔细，叫熟视，知道吗？熟视，看得很仔细，就很快乐，很关键。第六层天叫画的，他画自在天第六层，不用熟视，瞄一眼就够了。你看他的诸天的行欲的那个情境都讲得很清楚啊，他有欲望啊，哎，他有欲望，所以六欲诸天去五衰，六欲天人快死的时候，他向五衰向现。什么叫五衰？听过没有？天人他的那个衣服啊，没有一尘不染，没有灰尘。他衣服一够脏了，有灰尘了啊，他知道快死了，他真的很恐怖的心。他花冠呢、啊、很鲜艳，不会卸掉的，花冠凋谢了就快死了。第三个就是身上，他身上很香的，会放香气，知道吗？身上发生臭味，生臭了。你看我们在读经念佛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应，天人在旁边经过，他看到你，哎，他会放香，你闻到，你怎么一阵一香？那是天人经过你，看到你读经啊，很高兴。他身上放出的香味，师父金刚法师常常讲这个事情，他以前学佛的时候有很多这种经验，常常读经念佛、看佛经的时候，有一阵香气就过来了。那他问李老师，有说那个天人身上放的香啊，身上不会臭啊，不像我们好臭啊，要用香水来掩饰啊。你们女众最清楚嘛，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迷恋这个色身，知道吗？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身臭夜汗，我们腋下会流汗的，天人不流汗的啊，但流汗的时候糟糕了，快死了。第五个是眼坐，就是不喜欢的，不乐本坐，坐不住了，慌啊，快死成大恐怖。你要知道哦。天上人死了，天父想尽一堕地狱哦，也有堕畜生道，也有堕恶鬼道，都有啊，看他的业力啊。犹记得我记得一个接旺能天子是第二天的天王，第二天有33天嘛，玉皇大帝坐中间嘛，四面八方48、32天嘛，他的部署嘛，中央政府在前中央嘛，就跟美国50州一样嘛，中国28省一样的道理啊。还有个接旺能天子快死了，成大恐怖，问玉皇大帝我怎么办啊？他天眼一看，哇，你要堕到印度当条猪。你看多恐怖啊！怎么办？皈依三宝啊，快快忏悔啊，去赶快修啊，修福报，不要免堕畜生道，对不对？堕畜生道很惨呢。 免在人间受一刀啊，有没有听过？昨天跟你讲过吗？老生带了西天去，免在人间受一刀啊。你有这个本事吗？你就吃肉，没关系。你有老生带了西天去的本事，你就吃吧。越吃他把他肚脱掉，那骗自己嘛，你哪有功夫啊，对不对？所以各位了解哈，这个叫口腹之欲，千万不要增长。你看欲界天都这样子了，色界天有18层哦，初禅3天，2禅3天，3禅3天，4禅9天，每一层天倍倍增盛，寿命很长很长。最高的色界天就没有这个饮食这个贪欲的那个欲望，没有了，禅业为食，对不对？甚深禅定，那很高的功夫哎！你要对世间没有任何的欲望，你修禅定会成功，但是还不能保证你了生死啊！你看我们现在学禅的人，他的欲望很重，还有的，对不对？他不够资格学禅，学禅的人是没有欲望的才可以学。净空法师讲，我看到了，很难呐、啊！禅宗哪那么容易啊？一步登天呢，你修不好就一步就摔到谷底去了，粉碎碎骨啊！等等，我跟你讲修行的这个难度啊，你才知道原来法门不是那么好学的。就像对症下药，你药那么多，你吃出药能不能对你的症啊？你就吃出药反而更严重，病情更严重。所以要了解自己很重要，认识自己非常重要，你才知道哇哪一个适应你学的，你学的哪一种容易成功，不会出事啊，就稳。你看无色这天哇司空天的寿命84000大劫。有的说法是80000大劫了，差不多这个数字了。最后快死的时候，如见色体那么痛苦，见色你的身体，你看多痛苦。他虽然没有身体的，他的感受就跟如见色体那么痛苦。所以天父想进一堕地狱啊，不就近啊？三禅天上有风灾啊，火烧初禅天，水淹二禅天，风吹三禅天，通通垮下来，整个世界都没有了。四禅以上的有福报，有福天的，他也不受这个灾难。可是他死的时候一样生大恐怖，痛苦的不得了。他死的没有说火灾、水灾、风灾这个厉害，我们这个地球全部毁灭，到时候成住败空嘛，世界会大爆炸，你知道吗？各位都要讲的，这是佛经讲的成住败空，没有永恒，知道吗？你想永远住在地球，不可能。他说他永远爱你，骗你的。知道吗？就搞出事实的真相啊！不要被骗了啊、要有智慧，所以一定要读经。你不读经，你绝对没智慧。所以我需要你们回去之后，好好读《了凡四训》300遍，下次来检验。
好，
看什么脸上有没有光？不被抓。你再读你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净土三经》，你就不一样啊！保证你学佛就很清楚了。你就不想到跑寺庙，就老老实在家修行，有空到寺庙结个缘可以。一天晚上跑寺庙，你得到什么？我问你，他又不讲经，又不说法，你得到什么？出差的经书流通，哎，给拿点经书回来。现在的道场在电视台呀，电视台都不魔鬼，不行了，为什么不播讲经说法呢？所以有钱人你会做大福报，媒体是控制世界的。你只要每天播1小时就够了，他播其他的不要管他，你就买下1小时的节目，播政治正确的佛法，让众生有听闻佛法的机会。你修大福报啊，你都不知道啊，你的钱埋下去了，你不会用啊，积钱造罪业啊，让你堕三途，畜生地狱恶鬼等你去投胎。其实有些人不知道啊，来这听经闻法的可能都不是很有钱的。这小康之家了，大富贵人他不会来，真的。比方说王往昔他会来，不可能嘛。再说哪几个大人物，我不敢保证了，真的很难修道的。好贵修道难，真是这样子。为什么讲秦桧的公案给你们听讲？秦桧，宋朝的宰相秦桧，前世是雁荡山的，雁荡山在浙江，雁荡山的高僧，禅定功夫了不得，但是没有断烦恼。他还是轮回，一轮回变成哇修大福报，啪当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看到这个金人送的贿赂迷了，贪财了，就把害死金人最怕的就岳飞杀了，对不对？想办法把他杀死，无所不用其极。你看死后有堕地狱，你们听过没有？秦桧他堕地狱之后，后来还着斩，又变畜生， 变牛啊，勤快七四升，嚯、哦，上面都有写字的，牛上身上都有写字的，这个大家都有记录的，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的。曹操也是一样，曹操几四升，哈哈哈，这个千古的大枭雄，你看他下场就那么惨。所以各位要了解，权力会让人腐化，不要完全弄事，否则你一定凄凉万古。他们有人建议我到最高的这个权力机构去演讲，哎，他们会请我吗？那台湾就有福报了。那么台湾台风台风啊，记住啊，台风是愚痴的象征啊，台湾同胞要有智慧啊，我在这里呼吁啊，你们信佛要真学佛，不要迷信啊，不要拿香对白啊，烧香干什么？求平安平安幸福啊，你求不到，该出事还是出事，跟你讲真话，你老百姓读通了，你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哎呀，拿香拜拜，拿香蕉、苹果啊、拔蜡去供养，哎，跟他谈条件，嗯，我拜你，你要保卫我家平安，让我升官发财，我再给你供养还愿来。嗯，那不是大迷信吗？把佛菩萨看作是黑道、黑社会的头目了，这样贿赂他，连神明都不接受你的贿赂。告诉你，聪明正直之为神，他又不是邪神。你搞清楚啊，你在拜什么？所以台湾的宗教这个民间信仰真是哦五花八门啊。但是台湾为什么灾难那么多？就是迷信嘛，没有智慧，
台湾迷信
非常迷信的。电视台的讲经的人很多都是邪知邪见的，胡说八道，你说是不是？少数是有政治正见的，但是看的人不多啊。那大家的根性就喜欢骗嘛，被骗嘛，很过瘾的、啊、这个麻烦，这个、非常麻烦。悲哀，我们来自台湾，我们非常的希望台湾是一个福地啊，三宝之地啊，蓬莱仙岛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啊，将来要统一也是和平统一，多好呢，嗯，对不对？何必是兄弟相争啊？学习这个沙场啊，那很可怜的。醉卧沙场今莫笑，这个最好不要啊，对不对？那是真是孤魂野鬼的，欠人超度，我跟你讲，可怕，真的。我们看到痛苦，这个痛苦的世界应该像学习国父一样发出大慈大悲之心，去超度这个世界。学佛你就是本事超度这个世界，所以你要好好学啊，不要偷懒了、啊、知道吗？下次来验证。我一定来证。我是我跟赌城的人，赌城这些菩萨特别有缘。
哎，
好缘呐、啊。法缘就不一样了，不是感情之缘、啊、那会变化的，感情是千变万化，其实都因偶正义啊，今天喜欢你，明天讨厌你，后天是冲你憋脚，你这怎么办？感情是千变万化的，你朋友也是一样啊，反目成仇，看过没有？就是感情相交，你不是道义啊，道义就是不会这样子的。那佛法是哦，那还得了，是法缘呢、欸，又更高层次了，只有向上提升，不会向上坠落。所以佛法真的无边呐、啊，但是难度无缘呐、啊。听过没有？哎，你们听过那个吕洞宾跟黄龙禅师的故事？有意思啊，给你们讲一下啊。吕洞宾是八仙过海的李纯阳啊，宋朝的黄龙普觉禅师，他的名慧南，是一位得道的高僧。有一天呢、啊，这个。黄龙禅师啊，在山头打坐，家伙坐，忽然见到祥云一片，越空而过。这老师傅有神通啊，知道啊，六通具足可能。他知道，哎，这是吕大仙李纯阳路过此地，他就略略显了一下神通，阻他的去路，相继的点化吕洞宾。因为道家修的，仙人修的还不没有超过天界，说七，这个已经讲七道嘛。仙道比人道，天堂的功夫比天人的功夫有的比他高多了啊。那么现在李纯阳正在凌空飞行，忽然觉得云头不动了，哎，奇怪，云怎么不动了？心知有意，哎，拨云向下一看，哎呀，是你这个老和尚，这找我麻烦。看到一个老僧家伙坐禅，大喝曰：“下方坐者何人？竟敢挡无去路！”哦，口气蛮大的，李大仙嘛。这老和尚讲了，黄龙禅师讲：“我乃沙门慧南是也， 大仙金从何处而来呀、啊？于是要想，想办法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啊，故意就做讥讽语，就说了啊，吾来处而来。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吾来处而来，答非所问。诗曰：老和尚说何处而去？又跟他对下去了。宇宙明说去处而去。你看这个还有禅意的。老和尚继续说来处去处又归何处？越来越厉害了。宇宙明说万法归一啊。老和尚就说了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哇，宇宙明瞠口结舌讲不下去了，才知道哇，这个老和尚有功夫，但是他不服气啊，还是有傲慢心啊，贪嗔痴慢人慢，我修行人很厉，这方面很麻烦的咧。你越修得越高，说不定你没办法想你傲慢心理习气越增长，看不起别人。所以各位啊，要小心哦，你要见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凡夫，你的道一定精进。印光大师讲的，你不要说我越学越高，你越傲慢，完蛋了，不能往生。然后吕洞宾有剑呐、啊，吕洞宾是个宝剑吗？拿出宝剑，唰，把飞剑就刺那个和尚，刺那个禅师黄龙禅师，又结果又被黄龙禅师的神力啪制服，剑就停了，不动了。吕洞宾就知道，哇，道家浅薄啊，不知不如佛门高深呐、啊，一看一比就知道了嘛。于是应而皈依黄龙禅师的座下，作为三宝弟子，并且有很感慨的做了一个诗，有记录的。李德明说：“摔破瓢囊直睡琴。”到道家都有瓢囊，里面他有喝酒的，对不对？瓢囊嘛，装酒的。直睡琴，把那个琴呢、啊、摔碎了。如今不练拱中筋，道家不炼丹吗？拱中筋。自从得遇黄龙后，实悔当年错用心呐、啊。如果早点遇到黄龙禅师，我当年就不要费那么多功夫了嘛。修了半天还是被仙，还是不就近啊。耍一个扫把式，一下子被他制服了。我们佛法无边，神通广大，这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听着吕洞宾的这个忏悔的记者，你知道，道教的和佛教，道教是属于这个小，等于是小乘的精神啊，但是还不能够脱离轮回。道教最高修道，飞翔飞翔出天。黄念祖居士讲，北京第一大善知黄念祖居士，我看他书讲，比其他宗教还高。我们中国人还蛮有智慧的。但是到最后八万大劫，最后五百小劫出了定，人不对劲了，要摔下来了，就开始恐慌了，所以都是不就近法，所以佛陀才以一大师因缘出现印度，因为大仙都要想了生死，但是不知道怎么了啊，因为他知道生死的这个状况，六道轮回的真相，他是要想出离，不知道怎么出，所以佛就降生在印度，但中国有福报，就这印度开发，中国结果。所以现在学佛要找中国才行，印度已经没有了，印度教啊都是，对不对？婆罗门教啊，没办法，不就近啊。所以印度灾难特别多，你们看到，佛法不在印度的灾难也特别多。所以跟我们唐朝的佛法最兴盛，唐朝多强大，汉唐时代汉明帝把他请过来的，那再讲下去的话更精彩了。啊，这是没时间了，不讲了，下次再说。讲讲净土，不然没时间了。你看，我们所修持的净土法门是八万四千里面法门里面最特殊的，叫门于大道，是最超胜殊绝的。大家不要轻视自己哦，不要小看这个法门哦。老太婆、老太姑才念，你我就不念，我比较聪明啊，我就不学。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观念呐、啊，害死你自己，你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佛说的种种法门，无非是观机而说，佛有无量的神通，你这个人用什么法度你，你马上成功，马上开悟。哎，现在有谁有佛的这个能力啊？他连你过去世都不搞不清楚你干昨天干什么他都不知道，他怎么有能力度你呢？他也不是随便拿个法门给你吃给你用，你当场就中毒你都不知道。法门学的不是应激啊，没有好处。所以就好比对症下药一样，如果自己的根基和这个法门不相应的话，你修起来是很难得到好处的。一切法门记住都要仗着自己的，依靠着自己修戒定慧三无漏学，断你的贪嗔痴大烦恼，你必须要烦恼尽了，破业尽净，你才能够了脱生死，才能够跳出轮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还不是成为佛？没有，没那么快哦，只是阿罗汉以上可以跳出去哦，小圣的圣人呢、啊？啊！ 烦恼，如果你这样修的话，你靠自己的力量修，有一分的烦恼没有断尽的话，你的生死还是不能了。况且你全未断，你要知道断烦恼多难啊！断一品烦恼，一品就好，如接四十里瀑流那么困难，那个力量这么强，你要一刀两断，叫你不要留 ，stop， 全部断掉，那个力量才断一品烦恼，见过一品。所以你慢慢讲，你就知道厉害。唯有念佛这个方法，是如来普应群机而说的，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它是普应群机而说的，也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成就的。阿弥陀佛创造一个极乐世界给我们去移民，你不要，比美国好了吧，千亿万倍啊！美国这里来移民的还出车祸死掉很多啊，要不然就是意外死亡很多，客死他乡啊，没有办法助念啊，那更难过了，哦，很麻烦。所以无论上根中根下根都可以修学，就是你烦恼惑业完全丝毫都没有断的凡夫，只要记住你只要记住真心切愿持行念佛求生西方，也可以蒙佛接引啊，待业往生。各位要懂这个道理，所以一得往生，你的生死就可以了脱。所谓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你要在这个世间开悟，你要有七朝天子福、九代状元才，你才有资格开悟吧？你以为开悟那么容易啊？六祖慧能大师，你见他一棒子敲你，你还是不开悟，敲死都不开悟，没那个根气的，你没那个福慧嘛？你看状元还得了？全中国有几个状元？几年才一个？那个智慧，九代七朝天子福，你要做皇帝啊？天子皇帝不是总统，总统四年就一任换下来了，还被一松把办的多着呢，对不对？天子上，哎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他要谁死谁敢不死啊，抄你家都没问题的，他权力这么大，他福报大吗？总统可以吗？不行啊，还是依法办事啊，所以总统的权力就小了，福报太差了，还争什么争，没什么好争的。好，你要知道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开悟哪那么难，哪那么容易，开悟也不见得了生死哦，这人都会讲哦。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十个人修行，九个人可以成道。刚刚讲过了，因为天性沉厚，烦恼少，容易成功。到了晋唐以后，晋朝唐朝以后，仗势力了生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可以说是没有这种人了。记住，已经没有了。印光大师讲，他说他有，你最好不要相信，因为祖师讲的话不会骗人的。现在人讲的话，他想你供养啊，他有动机的啊，他想建大庙啊，都有可能啊，要钱啊。你说怎么了？他说他开悟了，我才不相信呢。你开悟了，你正果了，我告诉你哦，都有天眼通的，都有宿命通的，他连墙壁都看不出去，他怎么正果了？对不对？外面谁走过去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所以各位误会嘛，开什么悟，那叫误会。所以我们就晓得了，如此看来就晓得仗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了生死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very difficult， 非常难。如此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末法已经到了末法了，还想你就晓得仗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了生死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自量力的话，还要说大话，你轻视这个念佛横操的法门而去修别的其他的法门，那恐怕要了生死就会比登天还要困难哦。各位清楚哦，祖师对我们的开示哦，祖师说他并不是说其他法门不好哦，实际上是因为法门有气理不气机的，有气机不气理的，唯有这个念佛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理机双气，不可思议。尤其是在末法世中更是适合这个众生的根性。所以大基经里面讲过，佛陀早就知道我们末法不行的，所以他讲过预言哦，是佛陀的预言哦，绝对准确的。末法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就要了生脱死断烦恼，跟阿罗汉出三界那叫得道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就靠念佛法门才能超越生死的苦海，佛早就预言了，我们这时人就靠念佛了，其他的不管用，不要啊。为什么念佛求生西方叫做横超法门，横超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名词要懂啊。古人有个很好的比喻拿来解释， 就把我们这个具足烦恼的祸业凡夫啊，比如说一条虫，我们是虫知道吗？是竹子那条虫，这个竹子好长啊，有169个节、啊、竹子都有节嘛，竹节嘛，就代表见凡见思烦恼有见惑有80，思惑有81品，刚好169个。你要这个虫要出三界，就表示从竹子底下一个一个往上咬，咬出那个节子叫树出，咬掉169个竹节的出去了，哎，脱出三界外，咬生死了。这个是树出的方法。我们修净土法门呢，就是横超三界，它不从直接上穿上去，它从旁边咬破，知道吗？你看那竹子啊，还有风在吹啊，旁边还有岩石在旁边，竹子外面也在磨啊，哎呀，你这边我里面咬，外面又磨，外面代表佛力，知道吗？两相力量加持之下，哇，啪，那个虫子一咬就破了，就出去了，就横超三界了，太简单了嘛！你为什么咬169个结子？你压死机灵，你错了，要有大智慧呀、啊！哎呀，有便宜不懂得占了、啊，那真是愚痴。不是愚痴就是狂妄，老师跟你讲，这李炳南居士讲的，不是我讲的。你不能定佛法门，你不肯修，你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自以为了不起。你知道生死多难了吗？你知道冤亲债主多可怕了吗？等等，跟你讲冤亲债主的恐怖，我吓得你晚上睡不着觉。好了，你看，就这样子，那从钻出来叫树出，比如说你。有的是出国的圣人呢、啊，出国的圣人还没有了生死哦，还没有完全哦，他是不堕三恶道哦，他要经过七次的升天，七次到人间来，长久时间的学习，才能证阿罗汉果、四果罗汉。出国叫须陀丸嘛，所以你对这个名相要搞清楚。二果圣人，二果四陀丸，要一升天上，一返人间，才能证四果罗汉。那三果罗汉、三果圣人呢？叫阿那含，他欲界的四惑已经尽了，还要在五不还天，天上叫五不还天，这个色界殿里面，还要慢慢的修习，才能够断尽四惑，证到四果，这才算是超出三界的，出三界的无学圣人，证阿罗汉果。如果是顿根的三果阿那含呢，后来还升到四空天的，空界天的，才从空无边出天、四无边出天，飞翔飞飞翔出天，就穿出去。才证四果，你看多难啊，多久的时间，那个时间是天文数字耶。你知道佛道要成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成佛啊，三大阿僧祇劫啊，它更是不可思议的时间呢。啊，这个大家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树出的方法是如此的艰难久远。横超就是这条虫子，不像上面一节节咬，旁边一咬就出去了。这个法子比那个输出的省事太多了，所以念佛的人就是这样子。虽然没把见思烦恼断掉，但是具足信愿行净土的三思量，临终就会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应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到这个清净的国土，见思烦恼不断而自然就断了。太容易了，在这里如解释是你瀑流那么难了啊、只是一品而已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它的境界非常的殊胜，它的缘都是好缘，都是诸大善人跟你在一起，都是补处菩萨、等觉菩萨做你的师兄，没有叫你去懈怠，没有叫你去放逸的，没有叫你吃喝玩乐的，没有啊，都是大善知识的在旁边的、你不学都不行啊，快乐的不得了，真的，一直到你破尘沙无名，成就无上菩提，这是太简洁简单的。简单的是直接简单了当的事情啊，所以古人说愚门学道如椅子上于高山，就跟蚂蚁上高山一样那么困难。念佛往生是风帆扬于顺水，帆船呢、遇到顺风又遇到顺水，哇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快呀，容易啊，稳啊，还不会翻船，你说多好呢。好了，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大家喜欢听故事。唐朝太宗皇帝大历年间，有个隐士叫李元，他爸爸是做官的，后来他的隐士他不要做官啊、千里做官只为财，他不喜欢有这个名称，不好听的名称，他舍宅为桂林寺，他把自己家捐出来做桂林寺，求取圆泽禅师当住持。后来李元想到四川峨眉山去朝山， 就想邀原则禅师一起去，交情不错吗？这原则禅师想，我想要从长安经斜谷由陆道去，走陆路。那李元呢说想要荆州，从荆州入峡，三峡由水道去。两人意见不同了，各有他的原因。李元不知道原则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肯走水路？那么原则却了知李元的心，你是怕人家误会你做官到长安，怕人家误会，所以你想走水路。后来你这个原则禅师还是答应他，跟他走水路去了。结果呢，有一天乘船呢、乘到南浦这个地方，因为滩的急流很强啊，也很危险的、天没有黄昏呢、就停船不走了。今天那时候有个妇人身穿锦背心啊、提着水桶在河边去打水，没有自来水嘛，都会提水去喝的去用的。原则禅师一看到他，哎呀，就低着头两泪直流啊，哭了。奇怪，怎么老和尚不哭就掉眼泪呢？李元就很奇怪，就问，从荆州以上到这里来，看到这种妇人太多了嘛，河边打水的妇人，你怎么看到他这种怎么会伤心呢？原则禅师说，我不知不所以想啊，不想从水路来，就是怕碰到这个妇人啊，她已经怀孕三年等我来投胎呀、哎呀，就是等我来投胎呀、现在见了我避不了了，非投不可。那么请你超带几天不要走啊，在那边停留两三天，助我速生，帮助我赶快生出来，把我的尸体埋在山谷里面，三天之后请来看我。他交代好，我就对着镜一笑，小孩子生出来会笑也是很奇怪的事了，以为平信，就说我就是原则，意思这样，一笑为平信。十二年后还跟他约，十二年后中秋节那天晚上，你到杭州很远哦，在天竺寺那个寺庙外面跟我相会。行，讲好了，以前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非常守信古人啊、说完了就更衣沐浴，立刻就坐脱就往生了。他一坐了就走了，你看他的本事大不大？那李元就后悔无期啊，只得把原则埋葬了。三天之后就到那个妇人家，看他生的小孩子怎么样，果然这个生一个男孩子男婴，因此就把详细情形告诉他，并要求他小孩子见面。果然小孩子一见到李元一笑为平呢、还真的是他。因此李元就想啊，不要去朝了，不要朝山了，不要到四川去了，就回到洛阳去了。即回到慧林寺，才晓得原则禅师在未出发之前呢、就把后事交代清楚的夹在书里面。他一看，哎呀，知道原则不是普通人，越发知道他不是寻常的人。过了十二年，李元就依约前往杭州。到了秋节那天晚上，就在天竺寺外等候。他知道原则一定会过来。果然在月光之下，忽然听到葛洪井畔有个牧童骑牛在唱啊，唱什么呢？三生石上绣金魂，听过这个字吗？典故了。赏月迎风不要论的，惭愧情人远相访啊，我的好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我了啊。此生虽异啊，性长存，我这个身体变了一个人啊，可是我的本性啊，佛性还在呀、李元就晓得啊，这是原则禅师的后生，他是牧童啊，年轻十二岁而已啊，就上前问道：“这个蛇公，这个身体无恙吧？”啊、是这样讲，寒暄嘛。牧童就答说：“哎呀，李公，你真是守信之人啊。”于是便寒暄了几句，就不讲了。牧童又唱歌了，怎么唱啊？身前身后事茫茫。哎呀，这个人啊，是身前身后真的是事茫茫啊。很难讲啊，欲化一元恐断肠，一讲起来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要讲了。午夜江山有已变，却会烟浊上渠塘。哎，牧童讲完了，唱完了就骑牛走了，不讲了，再讲了伤心了。如是看来，能够晓得过去未来和有坐脱立方本领的原则禅师，还不能了生死脱轮回，逃不过胞胎，他要投胎，你看怎么办？何况我们这个普通人呐、烦恼巨富一品都没断，也没有那个功夫，也不知道哪天死。哎呀，一天本事都没有，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你想了生死啊，那是做梦也做不到的事情啊！各位了解，这可怕！唐朝的禅师这么高明的，现在有哪一个禅师这么厉害的？我还没听说过哎。哎，三生石上可以知道三生的事情，讲得很准呢。那有人说，哎呦，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道理， 不是很好吗？是很好，没错啊。可是你要知道，见性成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见到自性天真的佛，叫做成佛，并非成就福慧圆满的究竟佛，那差太远了。这需要搞清楚状况。为什么呢？因为禅宗啊，宗门下的人，他功夫用到打坐啊，修行功夫用到开悟的时候，就知道他自己的真性，原来是和佛一样，所以叫做见性成佛。啊，我们常听的这句话，会懂他的意思。但他的粗细烦恼丝毫都没有断掉哦，见识烦恼都没有断哦。不过能够常常的觉照，哦，他的觉照功夫很好，可以扶住烦恼，让烦恼不起现行，他的举止言行就跟圣人很相似了。假使他失去了觉照的功夫，扶不住他的烦恼，那他造起业来啊，比一般人还厉害，那叫狂慧。听过没有？狂慧，因为他的烦恼里面夹带着有开悟的力量在里面，所以造起业来比人家要凶，凶得多，也异常的猖獗。这样不但没有成佛的希望，而且还堕落三途，堕三恶道。所以已经开悟的人更要加工啊，这个修行，时时要觉照观察。等到见识烦恼断尽之后，才是你了生死的时候。所以各位要懂啊，并不是一悟就了啊，没那么简单呐、啊。比方说，像宋朝的无主戒，就是苏东坡的前身。而草堂新禅师都是因为开悟之后没有证悟，没有断烦恼，仍然不免轮回之苦，一样要投胎啊，覆辙招来呐、啊！你看前车之鉴，覆辙招来。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说真成佛了，哎呀，那差太远了，你误会了。所以对佛门要搞清楚。那么什么叫福慧圆满的究竟佛是怎么样成的呢？根据天台家的说法，台宗来说。一个断尽见识惑的圆教七星位菩萨，圆教藏通别圆的圆教七星位哦，修到十星位的时候，才能把尘沙烦恼断破尽，尘沙惑、见惑、识惑、尘沙惑，听过啊？再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等四十一个位次哦，四十一个位次哦，每破一品无明，就升了一个位次，得到一分三德密藏。这样的次第到了最后的等觉位，才把四十一品无明给断尽了，再断一品无明，最后一个才进一位，成为妙觉，才能成就福慧圆满的究竟佛啊。所以这个整个状况你要了解清楚。所以像这样子的确是不轻易的事情，不是轻易的事情，对吧？哦，大家了解这道理就不会误会了。所以说禅宗是非常难的啊、哦，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密宗啊，现在密宗大不说死，还兴旺的很。确实密宗有它非常殊胜的地方，但是你得有显教十二年的教理，你要通达之后，你才能学密。哪那么简单呢？而且密宗就师父非常重要，师父也不敢随便收徒弟，徒弟他要师徒互相观察三年，你这个师父值不值得我皈依？你这个徒弟我可不可以收？否则的话，两个都会出事，很麻烦的。如果师父搞不清楚。徒弟也迷迷糊糊，懵懂传懵懂，一传两不懂，师父下地狱，徒弟还不懂，怎么办呢？禅宗也是一样，师父非常重要，就我们净土宗不要紧，自己念佛，自己看经教就可以往生，你只要依教奉行，绝对往生。所以不认识的老太婆，她不懂的教理，也没听过法，她老实念，站着往生。民国57年，台南江一乡就有个老太婆，念了三年佛，站着往生了。报纸啊，新闻疯传一时啊，真的是这样的。那个佛光山做工的一个木匠，一个水泥工，跟金工法师讲的，你看人家真的在修啊，你看人玩真的站着走啊，你没有看过人死不是站着的？那真的天下奇闻，趁 SNG 再发达一点，那不得了啊，现场录影啊，那可以住多少人啊，对不对？所以你们敢不敢发现你站着往生？还有密宗成佛、即生成佛这个话，纵然呢、啊、听起来哇如此的动人呢、啊，好像大家可以马上去修，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如此的快速哦，各位了解哦，没有那么便宜哦。即生成佛的意义是说，密宗的功夫修到成功的时候，现身就可以成道。然而这样的成道不过是了生死而已哦，要搞清楚哦，跳出三界而已哦，勉强说做成佛，或许还可以这样讲。如果真正当作成了五住究竟二十永王的佛， 20的身段、生死、变异、生死都了掉了，那个境界就很高了。你错了，你这样认知就是大错特错。提升成佛，你这样认知一定是 不对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剃下了头发，那人人就叫他和尚，或者受了三禅大师的比丘，你也叫他和尚。还有的是在丛里面当方丈的，你也叫他和尚。哎，如上的和尚，脸上说都可以啊，他真正当做，哦，真的和尚也是不对的。就事实来讲，要有道德学问，能够使人产生法身废命的力量，这个才算是名副其实的和尚，你说对不对？不能剃了头就算大和尚，不行的。刚刚出家的小孩子也叫和尚，那这不是乱用名词啊？各位要了解，我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人是即生成佛。记住，要再等到弥勒菩萨、弥勒佛下生这个世间，才算是另外一尊即生成佛的佛。不搞清楚哦。在这个释迦佛灭度后，弥勒佛未来的中间，再想找一个即生成佛的佛啊，无论如何是不可得啦。所以即使释迦佛从来应世来示现，也没有即生成佛的道理。印光祖师讲，我们要依教经教啊，来判定，不要人云亦云产生误会。你看前清时代，康熙乾隆年间，西藏的活佛啊，到临终的时候，他才能晓得死后的去处，到哪一家去投胎，他晓得，叫他们弟子们去接我，而且他出胎哟，还会讲话。我是某某地方的佛，现在你听过一次寺庙没有了嘛？都会研究决定的，还要去印证证物了，还给他捡来一个功力退了。因为实际上西藏的密宗的戒律费事才会这样子，修行就不够功夫了。然而虽然你有这样的本事，也不是即生成佛，你会说话也不算即生成佛。可以知道呢，如果你真是即生成佛，自然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啦，能说各种的语言方言呢、啊、你说是不是？一音说法，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所有的众生听到你的讲的法，他这都能会得你的意思。佛有这个神通，何以西藏的佛佛中国的语言他就不懂了？你问达拉喇嘛他会说中文吗？你就知道了吗？如此的一件小事就可以证明他不是即生成佛了，何况是后来的佛佛死的时候也没有遗言，生的时候也没有表示，那都是由人安排的啊，研究而定的，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我们了解啊、哦、佛门的这个事实真相，你就不容易上当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啊，印光大师以前碰到一个哇修佛很厉害的人，跟他介绍见面呢、啊、这个人就说，印光大师说你年纪大了，赶快念佛求生西方啊。他怎么回答？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这个世界。嗯，那印光大师就讲，你的志向太下劣了，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的？五浊恶世啊，不能待的。那他又说，我要即生成佛。即生成佛了。我这个印光大师又回答他说，你的志向太高尚了。两个回答，何以这个人怎么搞的？那个清净的极的世界他不肯往生，偏偏要生在这个五浊恶世这个世界受苦受难啊。要知道即生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哦，也不是我们你我可以修得成的，没那么简单。像这样不明道理的女居士，她是个女生啊，竟然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实在是自误误人啊。你看我们学佛多难，在自误误人。你去观察一下，你今天听了我讲这个，我是根据祖师的经教跟你讲出来的，印光大师文超讲出来的，不是我王母在这里口出狂言，知道吗？我不骗你们的，印光大师谁来的你知道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救劫救我们众生苦难的。你看他往生，他的牙齿32颗一颗都没烧掉，厉不厉害？舍利子1000颗，头骨生莲花瓣，他没说一个假话。他牙齿为什么不掉？就像鸠摩罗什翻译经典一样，他舌头你摔不坏，他所翻译的经典一点都没错。因为他是牙齿32颗不坏，表示他我写的东西出来绝对是正确的。他已经告诉你了，你还不相信？哎呀，那就没有智慧了。还有两个要要求华藏世界的人，都有一天还有个毛病啊、这个人就看他，后来因为见他定势不对， 就赶紧叫他念南无大般广佛华严经，华严海会佛菩萨。大家旁边在助念，用这种方法助念，不是念阿弥陀佛啊。过了一刻，我就问他你看到什么境界了？我没有，这样问了两三次，都说没有。到了最后一次说，哎呀，我妈来了。哎呀，这个问他才知道，哇，我们修这个太不可靠了。好了，时间有限，欲知详情如何，请待下回分解。